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三，今天就像我们之前一直预告的，本周呢周三则是大家最要看到的一个已经被命名的日子，叫做 NVIDIA Day。 今天呢它的财报到热到什么程度啊，在曼哈顿的一个酒吧里，很多人呢聚集在那里，几十个人呢聚集在那里呢去看着它的直播啊，它的财报的直播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么热到呢已经在其他的网站上去卖它那个帽子啊，就都是恩伟达的这样的一些消息。那么这些呢都是看到的它这个热度，而它今天的这个财报呢因为展望没有达到预期，虽然你盈利什么都超过预期，就有一个不达到预期，整个的股价呢在盘后大跌了近 8%。 再加上今天的 Supermicro， 昨天我们讲到了这个做空机构呢已经对它各个方面的提出要做空，结果今天它的股价呢是直接暴跌了近 20%。 所以今天的整体呢因为这几个科技股的消息，纳指费半都是重挫哈，超过 1%。因为呢市场对 AI NVIDIA 的财报的预期也导致了整个市场投资者的紧张，就在收盘在报财报之前，今天收盘之前 NVIDIA 的股价已经就是下跌了 2%。 这个呢就刚才我说到那个 Supermicro 哈，它自己呢本身就跌了 20%， 所以呢连带着其他的大型的科技股啊都出现了下跌，什么苹果、微软、亚马逊哈、Alphabet 包括 Meta 等等，合计啊，今天收盘的时候蒸发了1770亿美元。这些科技巨头呢，他们本身就占标普500的近30%的市值，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了，这30%一跌宕的话，那标普500也在往下走。那么明天市场将会怎么样？明天如果还按照这个速度去下跌的话，那明天的市场将是非常的动荡的啊。好了，那今天呢有一些亮点，像宠物用品电商 Chewy 呢成为少数的亮点之一，它的财报非常的强劲，股价上涨了近 11%。 而其他的呢则是像什么 Nostrum 非常好，它上涨了 4.2%， 但其他的像什么Footlock 大跌啊，还有 CK 啊等等，他们自己的一些品牌的一些服装商、零售商 PVH 集团呢，它是股价重挫了超过 6% 哈等等。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是好坏消息呢，坏消息多于好消息。那今天我们昨天讨论的巴菲特的 Berkshire Hathaway 他的公司呢首次啊今天一度呢超过了10,000亿美金。本周日呢老先生呢要过生日了，94岁了，然后呢给他送了一个人生当中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啊，昨天我们都有提到。那今天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呢也是上升，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从昨天的 3.832 上升到 3.84。那今天的道琼斯哈所有的指数呢都跟着是向下波动的，道琼下跌了 159.08 点，跌幅 0.39%， 收报 41,091.42。 纳斯达克指数跌 198.79， 跌幅 1.12%， 收报 17,556.03。 S&P500 指数下跌了 33.62， 跌幅 0.6%， 收报 5,592.18。费半今天下跌了 94.07， 跌幅 1.83%， 收报 5,059.56。 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几大股指啊全部是下走。今天呢这是收盘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那么盘后呢 NVIDIA 的下跌明天给市场带来多少波动，这是我们明天所观察的哈。那今天呢像所有的科技股刚才我提到的呢全部都是沦陷的， Meta 跌了 0.45%， 苹果跌 0.68%， Alphabet 跌 1.11%， 微软跌 0.78%， 亚马逊跌 1.34%， 费半啊从 NVIDIA 开始收盘跌了 2.1%， 博通跌 1.99%， 美光跌 3.07%， 高通下跌 1.2%，应用材料跌 1.47%， 德仪跌 1.0%， AMD 跌 2.75%， ADR 啊就是台积电跌 0.79%， NVIDIA 真的这个是 所以今天我不说嘛，真的大家就对 NVIDIA 的这个财报已经变成了金融市场的一个超级碗。在今天晚上发布财报的时候，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叫做 StockTwist， 它现在推出了一个叫做 NVIDIA Gift， 这些 Gift 上面就送入 NVIDIA 的这个代码啊，它就是围绕着这个大家热情高涨到什么程度，已经出现了 NVIDIA 的这种 fans。 然后呢他们在什么Bolt the Deep 啊 Snapback就是买入啊，买跌然后反弹等等，这个帽子呢卖了$33呢，正面就是白色的小代码啊，它售价呢售价$23呢，就到这个程度啊，已经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金融现象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围绕着 AI 人工智能的这种狂热。所以你就过于的啊，你就是从去年开始包括从今年开始，只要你买入它，那你就是一路攀升哈，光是今年涨了超过150%，今天虽然跌了8%，仍然超过150%的涨幅，所以它不仅造就了百万富翁，也让呢持有标普500指数的普通投资者的经济账户呢全部是大增的。所以呢过去这一个多月里边，许多投资人似乎都在逢低买入啊，特别是8月1号那时候英伟达的股票也是暴跌，买入的活动全部都是激增的，这就是今天这个情况。然后随着他的 NVIDIA 的不断的在这个报财报的时候，好几十人嘛坐着大家干杯，然后大家情绪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呢他一看不行了，股票再跌，慢慢人就散去了哈。今天他的财报没有给大家带来这种很激昂的情况，那么到底是咋回事呢？昨天我们讲了它有几个方面，几个方面当中有一个方面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可能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因为大家对它的期望值实在是太高了。今天他在盘后所发表的财报呢，显示他的公司仍然保持着非常强劲的增长的势头。截止到7月的3个月，这个过去的季度当中，他的销售额同比翻了1倍多，达到了$300亿，这个已经是超出了预期了。然后呢，他预计下个季度收入是$325亿，这个利润也是呢比过去的第一个季度又翻了1倍多，达到了$166亿。这几个数字太漂亮了嘛，对不对？都超过了华尔街预期。但是大家一直最担心的就是他那个 Blackwell 那个芯片，那个新的芯片。这个芯片呢，它因为一些问题，它要从1月份往后拖啊，它这个量产，说呢它的设计需要进行调整等等等等等。那么正因为这个，所以呢他说呢它的毛利率要比未来要有所下降。就因为这个毛利率比他预期的呢要下降个下降一个百分不到3%吧，3%左右哈，就是这个利润有所下降，结果呢就直接就造成了这个市场的非常大的这种波动啊，非常大的这样的波动，直接呢就对他这种失望，就利润度啊，就纯利润有点降低都不行。这就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他的业绩啊，然后他的财务官，他的这个 NVIDIA 的毛利率有所下降呢，就是因为你那个 Blackwell 呢，他推迟了，那推迟了出厂，他这个钱进来的呢，人家就是把这个预期直接往下调。但是呢，他说啊，他们公司说，如果呢，他们在第四财度，也就是他明年的1月份，这个 Blackwell 的芯片呢会加速的生产啊，真正的量化生产，他在那个季度呢会增加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所以你的财报虽然强劲，你这部分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值，他也给你跌起来看啊，就死给你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 NVIDIA 的对他的要求啊，也是那过去呢一直在8月1号、8月5号之后，他跌完了之后呢又不断的买到现在呢仍然是一个新高啊，就是一个非常接近历史新高的这个位置的话，那今天我们看到呢有一点点大家都觉得哇，最起码你到年底之前没有办法支撑我们对你的期望值，那么今天的盘后哈就是开始呢情绪非常下走。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哈，还有他这个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当中，他们就想试图缓解市场的这个忧虑，他们也强调哈，生成式的 AI 带来了大量的这些机会啊等等。他总结了呢大概5个要点，他强调呢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 Hopper 的芯片仍然有持续性的市场的需求啊，仍然非常的热。 然后呢，他说他们正在实现价值1兆美元的资料中心的现代化，从通用到加速的运算啊，这都是正在发力过程当中的一个要点。他也提醒分析师们说，Blackwell 呢是一个 AI 基础的设施平台，它不仅仅是一个 GPU， 所以呢，他说这个芯片呢比现在仍然需求非常强劲的 Hopper 的性能呢还更加的强。他同时呢，他也提到了叫做 NVLink 的重要性。他说呢，这个 NVLink 呢，它对于低延迟、高输出以及大型语言模型都是至关的重要。他也谈到了呢，生成式 AI 的加速的加快的这种速度，以及它如何演变成不同的模式。他也提到了呢 ，NVIDIA 怎么去协助企业去开展它的 AI 的开发哈。所以呢，他说，当 Blackwell 的芯片单这个产能动起来的时候，他们会有大量的供应，而且功能非常的棒。明年 NVIDIA 还会有辉煌的成绩。他呢在接受彭博采访的时候呢说 Blackwell 的晶片的样品已经发送到全球各地，并且呢已经开始量产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大家都知道 Blackwell 呢就是他的人工智能加速器 Hopper 的系列的产品的后续的升级产品。而过去呢这一年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一年半的时间， Hopper 的系列呢已经推动了 NVIDIA 的营收，股价全都是飙升哈，打着滚的往上走。那 Blackwell 的生产方面一旦遇到挑战，它就会引起大家的这种担忧嘛，因为你太高了，你没有更高的产量的话，你怎么支持这么高的期望值，你怎么支持这么高的股价哈。所以呢他们这个之前大家就是担心。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对当时在问他，分析师就在访问当中就希望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对于这个 Blackwell 啊，你到底怎么去修正啊，你能不能透露一些细节。但是呢黄仁勋拒绝，他说他不去透露这个东西。于是呢就这件事情一下子呢就让大家就不满意啊，就感觉你不说是不是怎么样。他如果有，因为他的每一个回答每一句话当中大家都会get 到他的那种信心，他什么都不说，大家就有点害怕。你说那么一两句，里边大家就能摸到，哦，他其实没什么大事儿，对吧？他拒绝回答，不回答。于是呢，就让 NVIDIA 的股价在尾盘的时候承受了一个卖压哈。那么尽管呢，这种它的整体的业绩都是和预期都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啊，但是都不行，股价仍然下挫了超过7%，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就是他这个情况呢，华尔街的分析师呢就在说哈，就是他这个猜测呀，他说我们听到这个坏消息就会让市场的轮动表现得更为剧烈，因为呢现在的整个的资金仍然涌入到大型的科技股非常的狭窄。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 NVIDIA 的库藏股管理层在 Blackwell 的过渡期间呢对获利成长的持续的承诺，收入成长呢有所放缓，但是呢它规模达到了122%的成长仍然是非常的显著，所以呢对人工智慧的投资环境也非常的强劲等等等。还有呢就是在有分析师呢也在分析，在过去3周啊，从8月5号黑色星期一之后，美股这种快速的反弹之后，全球的科技股未来的涨势会更加的趋缓，特别是 NVIDIA 的这个报告啊出来之后，美国总体经济的数据的潜在的这种阻力，以及呢有关半导体出口的限制的进一步的消息，都会加剧这种波动性的上升。有着苹果地球最强苹果预测师之称的郭明奇哈，这个人是香港的这个分析师，他呢就在点评今天的 NVIDIA 的财报，我看各大媒体都在转发他的点评，那我也给大家呢说一下。他呢是说第三季度 NVIDIA 的2025年第三季度的营收预期是300到320亿，虽然看起来高于卖方的预期，但是实际上低于他们的高于卖方的预期，但是低于买方的预期。买方的预期希望能达到330到350亿美元啊，他的官方公布的呢是300到320亿美元，差了20到30亿，所以就这是今天下跌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呢，他认为哈，就是 大家要注意观察这个 Blackwell 的 RTO 的费用对获利所带来的影响。NVIDIA 呢也提到了这个影响，也指出呢这个负面影响可能会持续。产品转换期对获利的负面影响在财报前比较少人会提及，但是呢你财报之后呢，这会在短期上啊，就是短期不会利于股价。所以财报后的股价的反应呢比较像是短期投资人对这个财报的一种反应，但不代表未来数月啊，未来几个月的股价的趋势。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像英伟达的 CEO 啊，他们也说呢，芯片将在第四个 quarter 的时候贡献的营收，也算是呢厘清了投资人对GB 啊200出货延迟的这种顾虑，有利于未来数月股价的这个趋势。这是今天的最重要的 NVIDIA 的这样的一个财报，明天整个的市场将会对此呢去做出他们的一个反应。此前我们就已经有分析了，说呀，他呢在他自己的股价上面可以带来将近 10% 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振幅，那今天呢已经是 8% 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哈，那我们就要去看明天市场会进一步如何去解读今天的这个财报，明天这个大盘动起来，如果保持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也是不得了的这样的一个跌宕哈。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个 NVIDIA 哈，这个影响力吧。那么你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今天我们看到呢，在大家觉得心情不太好，感觉第六感官不太好，在盘前就已经开始跑了，就卖压就比较严重了。那盘后呢，又跌了这么多。其实你看到的这些都不出乎意料之外了，到目前为止。所以他黄仁勋呢也没有去有意的去 make up 这个东西，他记者让他多说一些 Blackwell， 他也没有多 make up 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市场的这种反应也非常能够理解哈，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可以预料，当明天股价大动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回调如果剧烈的时候，它马上的那种进场的趋势呢反倒会更加的明显，所以波动啊将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今天我刚才提到了，它呢已经带给呢其他的所有科技股呢一个这种回调，包括呢加密货币哈，今天呢都已经是都受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在 NVIDIA 公布它财报之前纷纷获利了结啊，这比特币呢都跌破了6万美元的这个关卡， Coinbase 呢大跌了 4.08%， 还有呢其他的啊都像Riot Platforms 收低了 3.29%， 还有MicroStrategy 呢是重挫了 5.66%， 就大家都是今天在盘前就情绪不好，这个 Supermicro 的这件事情呢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事情，因为他呢自己是推迟了他的财报，那本来人家要做空你哈，他又推迟这个财报，那结果呢就更加在他的双重的这种打击之下狂泻了，今天狂泻 19.02， 每股呢是 443.49， 盘中一度啊就是来到了 395.18 呀，这单日的最低点呢，交易量超过2400万股哈，高于过去50天平均是730万股的这种均值。它呢是宣布呢从截止到6月30号的2024年会计年度的 10K 年报这个材料没有办法按时提交，会在8月30号提交已经过期申报的这个通知。他的声明说，公司的管理阶层需要更多的时间就内控的设计和运作有效性进行评估，还补充说本月早些时候公布截至6月30号的财报不会有任何的变动。所以现在呢也不太清楚他延迟提交文件的决定是不是跟我们所昨天提到的就Hindenburg Research 跟他们这个做空报告有关系，然后呢被问到这个指控，做空的这个指控呢他们又拒绝回应。同时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做空的这家机构啊 Hindenburg 的 Research 呢他们也没有立即回应，对，就是人家就问他这个做空公司他们延迟这种提交财务报告有什么评论，他们也没有去进行这种评论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分析师们就在谈到这个市场反应的时候呢，说是砰先开一枪啊，先开枪然后呢再提问，延迟提交文件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尤其已经遭到了空头机构指控，指控你什么？其中一条就是他会计造假，对吧？他就会计有问题嘛。然后呢，时间呢会证实一切，但是啊，投资人市场是认为如果有烟，那可能就会发生火灾嘛。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要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伺服器生产成本的增加，还有呢 ，Dell 这是Supermicro 的竞争对手等等。所以在上一个季度呢，美 Supermicro 的它的营收和获利呢还没有达到预期，毛利率呢是 11.2 啊 11.2%， 创历史记录最低。你看这个，我们这昨天我们给大家讲这个 NVIDIA 的毛利率是达到 75%， 它这个就很薄哈， 11.2%， 那么这也是非常的低。那本来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一年哈，我们说了这个NVIDIA 的上下游都跟着在涨啊，都跟着在涨，所以 Supermicro 也是 AI 热潮当中的大赢家。大家都在压住呢，为 ChatGPT 等应用程序提供支援所需要的这个技术呢，都是得到市场的非常旺盛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从2023年年初的开始，不管是 Supermicro 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ChatGPT， 他们的估值是一路狂飙。像Supermicro 呢是从44亿美元直接呢就升到了三月份是670亿美元的高峰，大家可以看到哈，44亿十几倍啊，就这么往上冲，打着滚的往上走。所以呢从三月以来呢 AI 股的涨势开始降温，大家呢也是就是获利吧，然后也认为呢的回报将慢慢的会逊于预期。所以呢现在这个 Supermicro 的市值又从670亿的高峰现在回到哪儿了，259啊，就当将近260亿左右，差这么老多啊。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只股票波动的幅度是非常之大的哈，越是这样的小公司涨的时候呢疯子一样去涨，然后呢跌的时候呢也是跌的是非常非常剧烈的。它跌了这么多，今天我们看到呢很多的一些投行，多家投行呢都认为对这个Supermicro 的股价这种做空呢，就是跟这个做空报告啊 ，Hindenburg 和他们的这个报告是有关系的。但是呢，他们说他这个报告呢细节不足，而且呢证据有限。很多人分析呢，就是 Supermicro 的股票暴跌呢是似乎有一些过头了哈。为什么哈？我就这个 Hindenburg 呢，他昨天揭露呢，他是做空它，他们这个机构在做空它。他说指控他们会计操纵啊，没有披露的关联方交易的证据啊，违反出口禁令啊，以及客户流失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然后如果他的这个总结呢，如果真的哈美超存在着会计操纵、亲属间自我交易和逃避制裁的新的证据的话，那他就是一个会计操纵，就是个惯犯。为什么今天他不交他这个会计报告一下子这么重挫？你没事你提交反倒今天不会有这么大的跌宕，你还真就不交，那就说明你这里边你自己害怕有问题吗？你自己都要去查吗？昨天我们还讲到他其中一个非常恶劣的，就是他以前曾经有过这个问题，交过罚款，然后呢这些人被开除了，又回来又给招回去了哈。你就知道了，他这个如果这些证据真的是呈现了的话，在2018年的时候 Supermicro 也是没有如期缴纳财报，当时还被纳斯达克交易所呢强制下市。2018年然后直到2020年1月才重新上市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今天开盘的时候它的股价就大跌了将近 22.65%， 一度呢就跌到这个单日的最低点哈，395.18等等等等。那过去这50天哈，这个它的交易量全部都是超过了50天的均值。现在呢华尔街的分析师他们就觉得这个Hindenburg 的这种指控呢很难核实，像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说，他们认为这个做空报告基本上没有提及该公司涉嫌不当行为的细节。摩根大通的分析师说呢，说当我们深入研究报告的细节时，我们认为除了重新审视美国 SEC 2020年的指控之外，存在会计不当行为的证据有限。投行 Resemblet 的分析师呢表示，虽然美钞的 10K 的颜值看起来不太好，但是如果考虑到它的放空报告可能不准确的话，那么似乎呢今天这个 20% 的暴跌呢又有些过头了啊，这是分析师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所以今天的整个科技股的卖压是非常的大啊，美钞是罪魁祸首之一。但是呢大家是害怕的，因为你的企业你如果你没敢交出来，今天是8月28号，他还有拖了两天，30号他再提交，拖了两天，我们看一看到那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两天呢大家是风吹草动，大家谁都不敢沾边的，是吧？所以但是也可以看着点，如果一旦没什么事情的话呢，这也是一个低档啊，超卖嘛，它有可能是低档的好时候。一会儿我们从技术曲线呢再会去研究一下啊。好了，这是今天的市场的整体的一些情况了。主要呢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两大科技股票，然后呢也是造成了整体他们占比重最大的科技股的大跌。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呢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种个股啊，这个个股呢我也会跟大家介绍，因为这些你都能看到一些美国经济的第一线零售商啊等等，消费者的一些情况哈，他们为什么涨为什么跌。而且呢你别看这个零售市场啊等等的这个情况，其实有钱人真的不受影响的。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哈，这是真实的。美国一个晚上$1000的 hotel 翻了两倍，的数量翻了两倍，人家有什么意思？供不应求啊，这样的数量居然一个晚上$1000呢。我们住500块钱，500多美金都觉得很高档了，对吧？它是$1000的豪华的这种酒店，供不应求，所以导致呢这个数量上升了两倍。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感谢尾号是5959啊，这位朋友一直呢给高杰点赞哈，给我们的8882751628啊，这个热线电话上给我们送短信哈，给高杰点赞，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每天一个小时这么大量的讯息，其实我每天真的很累的，因为我还有别的节目哈。今天呢有一个工商资讯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呢自己在加州的朋友已经做了的话，你也可以告诉他给外州的朋友，这是一个联邦的政策，联邦的省税的福利计划，叫做SIMERP 哈 ，SIMER， 它呢是说如果有 W2 的员工的话呢，就可以申请这个联邦的政策。它是为老板还有员工提供一个双赢的这样的福利计划，可以呢让老板你自己不用再交钱，为 W2 的员工申请意外、伤残、重病、终身人寿保险，员工呢可以零成本获得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同时呢可以为企业省税，每一个员工每年还可以让企业减税639元，工伤保险费最多降30%，三名以上的 W2 的全职员工的企业就可以申请。所以呢如果您自己的朋友哈，就是在加州也好，或者是加州之外的，像我们这边有的在德州的听众呢，告诉在德州的老板，他们就不知道啊，他们知道了以后非常的高兴。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记住哈，联系咨询电话是9176622281，9176622287啊，9176622287。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接下来看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 NVIDIA 的这个财报反应的平淡，甚至是有点低落的，可能为市场的情绪定下了一个基调。尤其今天是8月28号，马上就进入到九月份、8月份，通常是动荡的时期。根据呢历史数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标普500指数在9月平均下跌0.8%，通常是表现最差的月份啊。然后呢，在下周呢，还有美国的就业报告哈，明天周五，这个周五有 PCE， 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早在8月初就已经有震荡的这种股市，因为那个劳动力市场是不是疲软的这个数据呢是在下周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可能关键的 key day 啊都在这个今天这周和下一周。 还有呢，就是 NVIDIA 呢，它的爆炸性的增长是带动了 AI 情绪的这种乐观情绪，维持了整个华尔街的这个涨势。那么现在呢，它如果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劲的猜测哈，就马上市场就给你这么干，所以呢，这个市场呢捧高踩低啊，是非常残酷的。那除了这个呢，今天 Salesforce 今天也发布了它第二季度的业绩，上调了全年的盈利指引，它的股价呢在盘后上涨了 3.3%， 而之前呢在今天的交易当中它是跌了 2% 啊，这是 Salesforce。其实呢 ，NVIDIA 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他们宣布了呢自己回购了自己公司的500亿的股票。今天你说这个市场啊，就是我说这个情绪嘛，对不对？就这么挑剔。按理说，虽然我这样，但是我收购500亿，说明人家公司对这个自己的是有信心的嘛，对不对？但是不管啊，就是照样给你抛起来看啊，就是这个轮动啊，市场的轮动现在是很厉害的。你这块如果赚钱，可能要等一个月走人了，钱都已经撤了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我要说几个零售业的情况哈，一个呢是刚才我们像 Abercrombie 单词我总是读不好，还有 Foot Locker、 Kohl's、 Nordstrom， 他们呢都是这些零售商哈，这连锁商场报告了他混合的这种季度的业绩。基本上呢大家还是光顾，但是呢并不是大家对所有的零售商都买账。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Abercrombie 他呢就大跌啊。 Foot Locker也是 ，Foot Locker 呢，在今天早盘的时候跌了大约6%哈，因为他们在最新季度的亏损扩大了。他们自己的运动鞋、运动服啊，这些零售商，在8月3号的第二季度亏损了1200万啊，和去年同期亏损的是500万元。这个通胀起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对这个零售商啊，尤其服装类非必需品类呢，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那你这个时候还不受影响的话，你这样的公司你就跟着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品牌啊，包括 Foot Lock 呢都不行。 COS 的呢还不错，它呢是净收入都高于预期6600万哈，高于预期6600万，然后呢销售季度销售有所下降。他们的 CEO 呢说，购物者的消费频率提高，但是花费更加谨慎。他自己呢，他有什么就是一些化妆品呢、家居饰品呢、礼品呢等等哈，他在这些领域当中表现的比较强劲。但是呢，他们的公司年度销售预期呢下降4%到6%。啊，所以你看到这个零售啊，零售业我还是挺奇怪的，我就COS 呢，它还比预期还好哈，我都挺奇怪的，我就平时我也不太去，就不太知道它盘后呢跌了0.66%，所以相对来说还 OK 吧，在这个意料之中啦。然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 A and F 哈，它这家公司他们发布了好于预期的销售和利润，但是呢消费者仍然是不满意。它的公司报告销售增长了21%，而且提高了这种猜测，但是它的股价呢下跌了14%哈，下跌14%。为什么？大家预测你怎么说，但是未来怎么样。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基本上美国的零售者 buyer shopper 正在寻找折扣。 Nordstrom 呢，它依靠它的这个折扣品牌商 Nordstrom Rack， 它实现了增长，这个公司增长了 8.8% 的销售增长。然后呢它的 Nordstrom 的品牌下面的这种品牌的销售增长了 0.9%。 那么这些呢，它对今年的前景呢表示平淡哈，它呢是微微上调了它的全年指导范围的这种猜测。但是呢它的股票我们来看一下哈，它的股票盘后仍然下跌了 1.12%、这就是我们看到对零售商等等，因为他们的执行官也说，鉴于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上半年的销售趋势，我们对前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调整了全年的指导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个零售商的业绩。这个呢我们 就可想而知了，这个零售业和大家花钱的这一部分哈，就非常的挑剔，非常的谨慎了。那么接下来到年底的 Christmas 这部分会怎么样呢？降息之前之后又会怎么样呢？美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时刻，我前两天给大家讲过，进入了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它真的能软着陆吗？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号。如果他能做到的话，他将创造一个奇迹， Powell 将被写入金融史。所以呢，为什么这么去讲，就是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软着陆，只有一次，我上次给大家详细讲过，对吧？那么这一次你看看这些零售商的这些情况，还有呢就是 NVIDIA， 他们必须要非常的强劲啊，非常的强劲才稳定金融市场。所以呢接下来这几个月，他的一月份，他的 Blackwell 是一月份开始去出产嘛，量产嘛，接下来都是所有的讯息都压在这儿了。所以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大家都觉得就觉得可能又有一个 crash 要过来啊，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 just a feeling 啊，我们这个东西没有人能够准确的去说到，但 just feeling， 所以很多的一些金融公司啊，甚至是投行雇那个 CEO 雇的是什么扣动扳机，有的时候你那种强烈的预感，你不仅仅是一些数字的这种支持，你个人投资者也是这样。我不能再说了，这得亏我前两天喊着大家防御防守防守，如果今天涨的话，得多少人得骂我，我以后不会，他们说高姐你说话小心一点，我说 yes， 谢谢提醒哈，别怨我，以上说法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这是今天蛮有意思的哈，然后我今天我说有一个酒店的这个消息我要给大家去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哈，在美国啊，这个超过$1000的这个酒店，这完全是一个超豪华的酒店。他们呢是绝对是针对着那些富豪们啊，那种富豪呢已经不是一般的，像这种恐怕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上班的这些家庭们都未必呢会住一个晚上$1000的这样的酒店。可是呢这样的酒店呢过去在美国呢只有20多家。今年呢这些酒店呢已经是涨到了8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像呢四季酒店迈阿密的叫做 Surfside， 它的价格呢从$1500起跳，这还是提前买的折扣啊，提前买折扣才是$1500。你想在十月份第一个周末入住哈，它的这个叫做 Nomad 的，叫做 Rice Cotton， 标准间的价格是$1300。刚才我说的四季酒店迈阿密的那个Surfside 呢是1500起价，这还是折扣。夏威夷新开的叫做 One Hotel， Hanalei Bay。他的这个房间的最低价也是$1110，还需要预定。所以越来越多在美国的酒店常规的收费呢已经达到了4位数的一个晚上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在说哈，就是通胀呢已经让大家节约开支，缩减开支，但是大家看到了吗？有钱的游客仍然愿意花钱度假，那么酒店当然乐意了，借这个机会吸引这些高端客户，减少对中等收入客人的这种依赖。所以呢，根据全球房地产分析和数据公司 CoStar Group 的最新数据，在今年上半年，美国有80家的酒店的平均每日的房价超过$1000，而2019年的时候只有22家。美国哈，22家和80家，欧洲的这一个数字增长了3倍。欧洲呢是从183家增长了3倍啊，乘以3就好了。这些增长呢远远超出了新酒店的开张速度，也就是说提价啊，提价就这么多人要去订。 CoStar 没有透露呢这一类别当中的具体的酒店的姓名，但是呢加上一些较小的奢华的酒店和连锁的酒店根本没有去提供这些数字，所以呢实际的数字比这个可能还会更高。这些数字还没有包括呢高峰期房价攀升到1000以上的奢华的酒店和度假村。所以大家从这个数据上就看到了什么呢？渴望五星级度假的旅客，人家酒店的账单人家不断的在花，人家不在意。所以一位客户呢希望在迈阿密啊，就夏天的这个他这个就叫做Squatriglia 这样的一个酒店预定呢 我的天，它的最便宜的房价是一个晚上2400啊。2022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房价是1840，现在直接干到2400去了。许多人都不相信，都不相信，然后自己去核实这个Scott Riglia 他说呢，他们最终回过来确认说，哇，你们说的是对的，价格太疯狂了， it's crazy 啊。然后呢，刚才我说的这个用户呢，他们就建议啊，这个客户如果喜欢四季酒店的话呢，他们就住每天晚上600美元的叫做 The Boca Raton。 然后客户没办法，太贵了，他就住这个600块钱的，然后呢还到四季酒店的去订这个晚餐。所以呢，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分析师就在说哈，就不是钱的问题，就是价值的问题。酒店通过提高房价和这种提高房间的房价的比例，来利用尚没有满足的这种有钱人呢，来满足他们的这个旅行的要求。为什么？人家有钱人他们的房产和投资的价值更高，所以他们在度假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挥霍的，与那些开始收缩开支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财富效应仍然的存在。需求呢，他们需求更多的套房和连在一起的这种房间呢，都提高了每天晚上的这种平均价格。所有的奢华类的酒店的价格比2019年都显著的上升。 Host Hotel 和 Resorts 它拥有76家的美国的酒店，并且呢，在早些时候呢收购了纽约的 One Hotel Central Park 和夏威夷的 Ritz Carlton 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公司。他们呢向投资者表示，尽管从2019年以来价格上涨了51%，但是度假需求在他的度假村仍然是保持稳定。纽约大学的酒店管理中心的兼职教授呢 Hansen 他就说，还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因素。一些呢奢侈的酒店可能通过将房价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向市场发出他们的服务短缺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优越的信号。价格已经成为行业的一种心理替代品，来表示我们的状况良好，我们提供了所有的服务。当然了，这个像万豪啊，他们在7月份的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就吹啊，他们自己高有钱人的这种消费的韧性，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你这个价格会持续下去吗？啊，所以呢，也有的客人呢就在说啊，我不去被他们宰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在这儿呢就要去说到哈，我今天在说这个事情呢，有一个人说，我反正没钱，我不在乎啊，那我这通胀跟我没关系，我脑袋都大了。我当时我就抨击他一通哈，我说我就给他讲这个故事，我说你看见了吗？通胀对这些有钱人有影响吗？是有钱人剥削了我们吗？通胀对中下层，特别对下层，通胀什么对通胀？那我都给大家讲了，你看那个酒店长这个样，人家不影响的，对不对？你最离不开的通胀，食品呐、保险呐，全部都在上涨，你又不得不花这个钱，你这个比例在你的。你是必需品，你承担你更痛苦。有钱人不在乎这个，是不是？什么时候有钱人疼 ？recession 他可能会痛，对不对 ？recession 会痛，所以大家现在不要 aggressive 的，现在不要 aggressive 的前进。所以呢，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知识的人太多哈。那也许正因为这样，人家有赚钱的机会吧。那这个能怨谁呢？好吧，那今天呢，高杰在这个节目当中一直在讲。通胀和这种社会主义啊，好吧，我就不多说啥了。那我们一会儿呢进入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会和 Max 我们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哈。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呢就是NVIDIA、Supermicro 等等的其他的一些个股。我们的 Max 现在在线了。 Max 你好。
阿姐你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 NVIDIA 这是最大的大家今天都已经成为它的 key day 了啊。那它盘后呢跌了近8%。昨天你已经讲到了近期之内呢它可能会波动的比较厉害，我们从今天再看一下它的曲线的走势。
NVIDIA 125.61啊，我看它在一周内其实它都还不是很明朗啊，短期内。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以上的话，基本上都还是看涨了。它的阻力大概在135左右。
好吧，那这是今天的一个最大的情况的啦。 那今天其实它带动着所有的科技股呢，整体都在下跌。那明天纳斯达克指数，你看一下整体的指数的走势。那这样的一种情绪，包括九月份来了，大家都觉得蛮有压力的啊。您怎么看？
纳斯达克指数19350，我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也是看跌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以上的话，基本上都是还是处于上涨趋势啊，阻力大概在20000点啊，20600点左右。
20000点 ，OK。
长期啊，趋势啊，其实也不是很远啊，20000点，
okay.
大概。
今天的 Supermicro 呢，大跌了20%哈，昨天呢有做空机构指控它，加上它不去准时递交它的10K 的财报。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跌势是不是走到头了呢？
443.49啊，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看跌的，半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你讲一年以上的话它是看涨了，但是半年内它还是看跌的，所以一年以上的话主力大概就在900左右了，但是大概是这样，但基本上因为短期内还是看跌，所以还有待观察。
Supermicro 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Nordstrom JWN like Jack， 他的股票上涨了 6.5%，
22.03哦。我看一周内他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我看一个月内他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如果半年一年他是看涨的，但是其实如果你看更长时的话，5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的。
今天 Full Lock 啊，怪不得它今天它虽然业绩超出预期，维持全年指导不变，它宣布在亚洲和欧洲关闭门店，所以股票下跌了约12%哈。我们这个就不先去看它的了啊。Full Lock 它跌了10.24%，我们来看一下 Full Lock 代号是 FL。
FL 29.45，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整体还是处于涨势，但是我们看半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它的波动是蛮大的，它总体来说一年以上它是看涨，但是五年内它还是处于跌势，长期它还是处于跌势的，所以它在最高峰啊，它是来到78块左右，大概78块了，在2016年 ，OK， 然后就跌到差不多20块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 Box，它是云端存储公司，它提高了年度的前景，然后呢也说 AI 人工智能推动了增长，它的股票今天大涨了9%。Box。
BOX 31.94 box， 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我们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主力大概在34块很接近。
好，那这是今天我们值得观察的几只个股的情况。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财经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呢咱们再见啊，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
谢谢。